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多一次来到主面前来敬拜侍奉他。我们翻到有两处的经文，我们来读两处的经文，配合早上的经文，创世纪十一章27-12:9，我们来读另一处经文，就是旧约圣经，往后翻到约书亚记24章。我们翻圣经翻到约书亚记最后一章24章，那经文是约书亚记的24章1-3。约书亚记24章1-3，好了，大家看着我来读。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示剑，召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上帝面前。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那么出经文是使徒行传第7章。使徒行传第七章，这段经文稍微长一点，或者是我们用取证方式读。第7章1-5，新约圣经使徒行传7章1-5，我取大家印。使徒行传第7章1-5，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第5节一起来。在那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允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好，圣经读到这里，我们再次同心祷告。慈悲爱我们天父，我们多次在面前要向你感恩，因为我们知道因着主耶稣的缘故，因着你爱子的缘故，你把他赐下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真的是每一天有平安的脚踪，每一步都在主的恩典看顾当中，使我们特别能够平安度过一个礼拜，得到主的恩典。在主的时候，也主你自己亲自的圣灵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晓得要把主日来分别为圣，到你跟前来敬拜侍奉您。主，我们真的感谢你时时刻刻带领着我们。我们特别祷告当中，为着过去我们的已故的老弟兄和战亲弟兄，蒙主全召，蒙主恩召，回到你自己怀中，为着过去几天的丧事、后事和葬礼，你都看顾带领着我们。特别要求主你自己用你的安慰的灵安慰我们老弟兄家中的成员，无论是我们立民姐妹以致他的子子孙孙们，求主你自己带领看顾，让我们知道人生的地步、人生的脚步都在主的掌管当中。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弟兄姐妹也能够有主的恩典，有这个负担继续托住我们的姐妹、你们姐妹，让她在伴侣离开之后，若有所事的时候，主你自己特别 让我们弟兄姐妹爱心来扶持他，来托住他，让我们的主内肢体的彼此间的关爱能够被体现出来，真的能够把主的话语行在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爱当中，能我们的姐妹也能够在主保守当中继续的往前。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多一次在你面前来读你的话语，思想你的真道，求主这时候与我们同在，带领着每一位，让我们能够透过早上这段经文，亚伯拉罕的生平，我们求主你特别赐下启示灵，恩待你的仆人，给他有主的力量来分享主的信息，也让我们弟兄姐妹在早上的时候也同感一灵，在正道上一同学习长进。我们恭恭敬敬的求主带领下时间，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当然早上你们看到我们为什么讲创世纪的时候呢，其实有两个原因。因为接下来六月份的很多讲员他们都选择讲创世纪，或者是跟他们谈起创世纪，那么六月份的几位讲员呢，他们都在讲创世纪的信息。那第二呢，当我讲这个亚伯拉罕的生平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成人主义学，你进入了加拉太书第三章的时候呢，都会讲到神跟亚伯拉罕的日子月。那么特别在第三章前部分呢，会提到这个神怎么样称亚伯拉罕为义，或者是这些行为等等呢，是怎么样印证，或者是亚伯拉罕的生平是怎么印证神叫人因信称义的事情。那为了透过弟兄姐妹在查考或者是学习成人主学的加拉太书的时候呢，那么我觉得能够给大家一些补足，或者是透过神的话语呢来思想，那么当因信称义的道理，或者是加拉太书使徒保罗所教导的，或者是使徒保罗所辩驳的这个真道呢，能够配答，或者是给弟兄姐妹一些稍微的认识。所以就跟他思想了这个亚伯拉罕的生平，特别是他从第十一章后面一直到十二章，这里讲到他的人生的道路。那早上的第一个题目就是恩典之道路，恩典的道路就是讲到亚伯拉罕他的人生呢是走恩典道路。那记得我讲到搬家的时候呢，亚伯拉罕是从乌尔搬到迦南地。你看圣经在十八，在这个十一章、十二章的时候，他就搬了很多地方。刚才所读的经文啊，到迦南地的乌尔等等然后从这个加勒底的乌尔，然后到了这个伯特利的地方去，很多地方。那讲到搬新家或者是新城市、新国家经历呢，我想我跟我太太呢，经历是特别的丰富，或者是多姿多彩。我在89年的时候，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呢，就在新山那边侍奉，那是一个人。然后92年结婚过后呢，就在马来西亚的古莱，我就从新山呢搬到古莱那边去。那待到可以说到94年吧，94年。然后我再去远东神学院进修，又从古莱跟那个一个教会给我个宿舍，两夫妻就搬到这个神学院那边居住。那时候94年就是议会已经出事了。然后在远东神学院4年的时候呢，又在那个神学院的一个所谓的叫做，他们就不是鸟笼了，总之是那个给特别神学生住的地方，不是单身的，是有家庭那边，一直住到98年的时候呢，一轩出事了，我们就也到摩利亚堂，也刚好在98年那时候呢就搬进来，就住在教会楼上的后面那边，就是现在儿童主席在用那个叫做管家或者是 Warden's Quarter。 然后后来到2014年的时候呢又从那边房间又搬到这个牧师楼。然后到了2016年1月1号的时候呢，我们就从四美教会当中 搬到圣港，一直到今天。那么当我们搬新家，特别是从一个国家搬到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搬到城市的时候呢，我想大家也跟我们一样，同样的有这种的滋味。因为你从一个地方到地方的时候呢，你难免搬家的时候呢，你会把一些看为很重要的，其实是很不重要的，把它放下，送给人也好，丢掉也好，总之每次看到东西的时候呢，想到新的地方的时候呢，怎么样呢？送给人家，人家也不要啊，所以就觉得很多放不下，很多怎么样讲呢？就是整理过后的时候呢，最后也是没有用。我记得在早期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在古来侍奉时候呢，你知道我在神学院两夫妻的神学院的书啊，装了好多箱的书。那搬到神学院住的时候呢，还在神学院，搬到四美这边，那几箱书都还没有开。然后最后你就问陆执事，很多书都放在他的家啊，他就说哎呀，他的家很大，所以也是一个收藏书的人所需要的。那最近就说不要把我家当成货仓啊，所以搬家的时候呢，很多东西要留着，很多东西要丢掉。我们的观念当中通常都是从小地方搬到大地方，从大地方搬到更大地方，从比较落后的地方搬到一个比较繁荣的地方，那么更先进的地方，这些都是我们有看的。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情况呢，我们看到其实是从一个很繁荣的地方呢，搬到一个可以说是小地方，一个繁华地方，有文化的地方，搬到一个穷乡僻壤，跟其他民族其他的人有很多有差异的地方。那这就是亚伯拉罕所谓的恩典之路的经历。当我们看到为什么亚伯拉罕要搬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亚伯拉罕给上帝特别选召。如果你读创世纪前面几章的时候，特别是讲到在第十一章，我们知道巴别塔，或者是在第八章开始就是洪水的事情，然后这些上帝都灭了啊，就整个世界，然后剩下挪亚的一家八口，以后人口就增加的时候呢，人就要从那边再建立。但是当还是人有这个罪的天性，他们就是要建很高的一座塔啊，叫巴别塔，来跟神平等，或者要跟天来对比。那神呢就给他们一些困难，叫他们变了他们口音，以后呢这些人就分散，分散以后，但是神起初创造亚当的时候呢，神就允许了，当亚当让夏娃犯罪的时候，神就允许要从一人那边生出万有，所以神就从那里就拣选了这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得蒙特别的选召呢，拣选到，然后亚伯拉罕就出现了。这个在创世纪第十一章末或者十二章，一直到我们读到创世纪二十二章他献以撒的整个经历。所以创世纪很多的篇幅都记载着亚伯拉罕，或记载着神特别来恩待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他的太从撒拉改成撒拉，都是看到神怎么带领，或者自己本身得蒙神选召的道路。然后世界圣经很多很多经文啊，刚才我们所只是读了两处啊，或者是一处的这个使徒行传，你看到这个包括雅各书等等都好，耶稣自己本身在约翰福音也提到亚伯拉罕，很多很多经文都讲亚伯拉罕这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神特别拣选这个人，拣选着亚伯拉罕以后呢，他这条恩典之路就走下去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当神选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呢，神在乌尔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哈兰的时候呢，这个稍微会解释为什么又是在哈兰在乌尔的时候呢，那这会等一下我们会解释。那么亚伯拉罕自己本身跟神回应了，或者是向神回应了。所以在圣经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说呢，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名为大，你也要 叫别人得福。所以他是叫人得福，这条路呢是恩典之路，就是他能够被拣选出来，他回应过后呢是要透过他来赐福，来祝福别人，就是上帝是恩典的源头。亚伯拉罕就活着，他的人生道路呢就是赐福。当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怎么样蒙神赐福的时候呢，就是在圣经后面部分，从创世纪的十二章以后到他的后代到约瑟的时候呢，我们都看到都是神的应许恩典源源不断的。所以他75岁离开这个哈兰之后，或者是他从乌尔离开之后，都是带着神的带领。所以他的回应呢，他奔跑他行走这个恩典道路的时候呢，神允许他，真的我们读圣经我们往后看的时候呢，就是他很多子孙，我们看到神赐福他，他真的也祝福其他的人，以后他真是被神称为与名为大，真的是。而且呢他的后裔呢，应许给他的后裔迦南地都是神印证的。特别在圣经当中刚才所读的11章这个第30节，撒拉不生育没有孩子，但是圣经后来不看到以撒却出生的，以撒过后就雅各一直传宗接代下去，都是神允许他不能怀孕的，神赐福给他。所以他回应神的时候呢，就透过他传宗接代等等下去的时候呢，以色列的12支派就出现了。以后耶稣基督就从这个犹大支派出来了。我们看到这是神透过他呢特别的来赐福，所以当他走这道路的时候呢，神特别恩待他。你看这个图片的时候，你看到从加勒德乌尔他一直走到哈兰的时候呢，在北部的时候呢，以后从哈兰又到迦南地啊，这些地方他奔走神的道路。当我们讲到要办了这么多的时候呢，那么跟我们要学习的一些属灵功课是怎么样教导呢？所以其实亚伯拉罕他脱离乌尔或者进入迦南东呢，是一个新的起点，新的开始。所以用我们基督徒来说呢，其实我们每一天呢，每时每刻呢，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一开始说我搬家的时候呢，每次到新的地方说呢，如果那地方是旧的，我们重新粉刷，重新整理的你自己家私，重新把东西摆好，都是一个新的开始。那换句话说，亚伯拉罕他离开乌尔或者离开哈兰，他进入迦南地，对他生命当中是个新的开始，他走这个恩典道路也是新的开始。所以每一次他换地方都是新的，不是从前没有去过的。那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说我们每一天可能做重复的东西，那这份工作我们打工每个礼拜都像同样东西，但是你会稍微仔细想，其实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是不一样的。那打个比方说，你今天来到教会，上个礼拜也来教会，但是可能你坐的位置是一样，但是你穿的衣服不一样，那么你穿的衣服不一样，主席所选的诗歌也不一样，你自己的心情也不一样。那上个礼拜天气很好，今天外面天阴阴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时刻都不一样。所以当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都会用这首诗歌，这个赞美诗第二十四首说，你的信实而广大，对不对？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那既然日子是新的开始，我们心情，我们人生是不是新的开始呢？可能我们常常要用保罗这句话来说，只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每一天在我们眼前的都是新的开始，这就是对亚伯拉罕神带领着他离开我是个新的开始。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那么每一天新的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走新的道路，每一天都要离开那个起点，离开我们家门，离开我们的过去，可能一些不好的一些品格，一些所谓的不蒙神悦纳的这些作为，一个新的重新开始。那这就是一个属灵的提醒。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主耶稣所拯救的，每一个人都是得到主耶稣的宝血洁净的人，但是过去，但是今天我们都要奔向前面。那么基督徒我们都常常说，不要走回以前老路，不要让过去的重重的这些不好的再次影响着我们。 那就是我们常常要靠主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日子。所以早上我们就从亚伯拉罕这件事情当中呢，他奔走恩典之路呢所面对的一些挑战，那么帮助我们来学习，我们要从亚伯拉罕的奔跑这个道路的时候呢，用三个心，我比较容易给他帮助，就是我们要奔跑恩典之路的新的挑战，不是新的挑战，是内心挑战，就是从这里呢，我们思想三个心。那到底亚伯拉罕有什么心让我们值得学习呢？我们就从刚才的经文还有其他经文来学习亚伯拉罕他走这个恩典之路他的心是什么心呢？那第一个是决心，就是他有抗拒世俗的决心。那么在圣经所读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刚才看了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呢，讲到我当日我们祖宗亚伯拉罕的在米索不大米还未住哈兰，所以这里就讲到那个地方呢是罪恶地方，或者乌尔这地方呢是充满着罪恶的。那么当然是罪恶之外呢，到底乌尔是个怎么样的地方呢？这个就是讲到那里有真的是很可怕的，或者是让我们可以稍微去了解的。那乌尔的宗教情况呢，其实就是这样子，你看那边是这些是一些所谓的圣经学者所留下的，当的生活呢情况是大概是这样子，是非常繁荣的。那么你去看网上也好，你看这些注释书，特别讲到乌尔这地方的时候呢，他讲到那里的地方是相当繁荣，经济稳定，建筑非常美丽。曾经有一度呢，你看到亚伯拉罕年代呢曾经有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就是那边的人民呢就是收入经济的情况，然后还有什么呢，写作艺术家建筑特别先进，还有呢这个它有个独天得厚的地方呢，独厚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繁荣大城市。所以按照考古学的资料呢，乌尔出产许多黄金珠宝，那么那边出产有雕刻艺术、人造的运河，而且那边的数学算术啊非常好，所以是举世闻名那个时候。所以在乌尔这地方的时候呢，亚伯拉罕本身也可能在乌尔这地方受教育，可能后来包括罗德也在那边受教育。那么在乌尔宗教上的时候呢，那考古学家发现他宗教色彩很浓，那边好像当时跟埃及时候齐名，就是那时候有埃及有金字塔，那么他们都有这神庙，那么那个神呢他们叫做月女神。月女神不是男，不是女的，是男的神。然后呢有广场拜偶像的呢就来来往往来来往往，这是一些考古所看到的，他们在有一个月亮，所以他们在拜那个神。所以那时候有泥板的资料说那边是叫做月神，或者是叫做信，就是个神。所以当时整个乌尔是非常繁荣的，所以这里他们有讲到一些偶像当时的神，所以这个城呢有这样各种各样的先进。所以当我稍微提到这个乌尔的宗教情形的时候呢，这是非常繁荣的地方，类比今天的新加坡或者是深圳或者是上海非常繁荣。我们稍微这样懂一下，就是这个在那时代呢是非常人需要奔向那边去的。那我们在看到这繁荣的乌尔的时候呢，我们在看亚伯拉罕的性格是怎么样。当然当我去稍微去研究的时候呢，看到他性格是怎么样呢，稍微分析一点点亚伯拉罕性格是怎样的，你们说可以说是类似保守的、步步为营的。那在后来的经文当中你去往上看的时候呢，当神要消灭在十八章的时候呢，他要消灭所多玛的时候呢，因为罗德在那边住，所以亚伯拉罕要救他的侄儿罗德出来说呢， 那么亚伯兰的性格他怎么样呢？他跟神求，他说如果这个城里面50个人，神你要消灭吗？神说不说啊，不要消灭。然后40、50、40、30、20到10个，所以神答应他，如果是10个异人都不消灭，但是这城里面只剩下罗德这个人是算是异人了。所以亚伯兰的性格他没有说从100跳到101，他的性格是一步一步来的，或者是步步为营的，有步骤的。以后你在后面你稍微去看圣经后面部分的时候呢，当这个亚伯拉罕要为他的儿子以撒娶妻的时候呢，他不要在迦南地娶，他要倒回这个旱兰的时候呢，就派他老仆人呢到那边去。那他敦促老仆人的时候呢，他交代清楚1、2、3、4、5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也非常交代清楚。所以他是个非常仔细的人，他没有说讲后你自己去看，他都非常有步骤的交代他的仆人。当然是他性格很好。然后还有呢，当你看到22章的时候呢，亚伯兰的献以撒的时候呢，亚伯兰献以撒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就带着孩子2个仆人，怎么呢？带上柴和驴子呢，然后呢清早起来，然后呢去献祭。那在22章的时候呢都非常清楚，都是一步步，早上怎么做，走了3天路程，然后叫仆人下面等他跟儿子上去。他我们清楚是他是一个属于这种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所以稍微了解这他是一个不喜欢探险的，所以不喜欢有什么改变的，或者是不擅长去闯，有风险啊，有很多问题出现他不敢的。按照上面的分析，当然是说上帝交代他当结局。不过呢，你看到亚伯兰性格的话呢，你稍微去了解他，可能真的是一个保守型的人。如果你不太清楚的话，你就看彼得。彼得是跟亚伯兰完全相反，对不对？彼得是怎么样？是刚烈，是冲动型的。所以可以彼得说是一个怎么样呢？喜欢冒险型的。所以按照亚伯兰性格呢，他是绝对，他本身性格是绝对怎么呢？不会贸贸然离开乌尔这么稳定的家乡的，这么稳定的一个地方的。所以他可能在乌尔那边非常舒适，他也在那边娶妻嘛，他父亲也在那边有职业，从小在那边长大，那么非常好的环境，如果跑出去是一个未知数的前面，按照他性格呢肯定不会的。但是我们去看到这个无我的情况跟他性格成为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他的决定呢，为什么一个不敢所谓的就是要勇闯前面道路的人，为什么他却答应神的呼召呢？所以这一点就看到他什么有下定决心。那原来是这个世俗的地方呢，乌尔地方是造成犯罪的地方，他就是要下定决心离开世俗。所以你看到刚才所读的耶稣雅记的时候呢，不侍奉你们的列祖，就是侍奉别神。所以他要连根拔起，要下定决心，因为乌尔是个罪恶的地方，这个环境的所在。我想当时候这个亚伯兰他内心有很大的挣扎，怎么样离开呢？神将教导走不走呢？可能他那边还有更多出人头地的这些机会啊，更多机遇啊，更多发展，可以日子会更加好的，因为那是大地方，那是繁荣的地方。但是却跟神的旨意，神对他选召相违背，说呢他就决定离开世俗，连根拔起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义无反顾的归向真神。所以在我们看到第八节的时候，12章第8节说呢，都讲到他到什么地方的都是来献祭，什么地方的时候呢都是亲近神，他是对神是义无反顾的。所以他下定决心时候呢，他真的是义无反顾的，就是完完全全要归向这位亚伯拉罕的神，那个真神。 所以我们看到他任何地方献祭，他跟神有个美好的沟通，他撇弃过去的这个无耳的这个犯罪的世界这个环境，他归向真神。那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个决心的时候呢，这就是给我们今天得到一个属灵功课，就是我们要下定决心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如果没有离开，你就不能够走到新的环境。所以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呢，在信仰上我们要下定决心，类似我们说要永世断网的那个决心，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些缠着我们的那些根呢，那些拖累我们的都要放下。当然我们说做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信主的时候呢，我们不可能继续走向去偶像庙去跟他们生活，但是很多时候世俗的东西，有很多迷信东西都会影响着我们的。所以在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在因着一些环境当中妥协。好像今天是特别一个日子，都是世俗的日子，是别的宗教的日子，我们就觉得这个是不应该的，我们就自己注意，我们就不要妥协，我们要下定决心呢，不要让世俗的重重的东西来影响着我们。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要学习。那曾经有一个弟兄呢，他在一个地方，他要很会分享主的道理，他会讲道，但是他到那地方的时候呢，每次去传福音来确认信耶稣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不相信，都是拒绝耶稣，所以他觉得很大的挑战。以后呢，他就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大声说我要继续讲道，我继续来传讲福音。那么有一个旅客经过那边，他说你那边你这个地方呢，我都注意到了，虽然我是旅客注意到了，都没有人要听你讲道，为什么你还要继续的讲呢？那么这个弟兄呢，或者是信徒怎么呢，我起先的时候呢是盼望讲道能够吸引更多人来信耶稣，那现在呢我这样讲说，其实是给我自己多一个肯定，一个决心，说不要受这些不信的人来同化或者影响我们。换句话说，他去讲道，他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会起辩论，有人跟他讲说会讲很多他们的分享，他们的回复啊，或他们的问话，可能比他讲的更精彩更吸引人，所以他自己本身要重复讲那个道理的时候呢，可能他没有注意，如果他去不太注意不再讲的时候呢，自己就被同化了，自己就跟从了，所以他说他自己要继续在讲的道理，虽然没有信，人家不会相信，人家会拒绝，但是他自己本身能够肯定的信仰。那这里其实说就是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不爱传福音，我们不爱去把主道去分享的时候呢，那你很多时候呢，你会被别人用他们的信仰，被别人用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种种的宗教的教导呢，来潜移默化的来蚕食你的信心啊，这些都是要下定决心的。如果你自己本身在信仰上不稳定的时候呢，你不能影响人，反而你会被影响。这是常常要提醒弟兄姐妹，要不然他下定决心，如果他继续待留在这个无我的话呢，他可能就是一生就是在那边了。那感谢上帝，有个决心非常重要的，求主帮助我们要从亚伯兰的决心呢来学习宝贵的功课。那么亚伯兰第二个心是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亚伯兰，我们常常说他是信心之父啊。从亚伯兰的道理当中我们都知道他是信心的，那到底他信心是怎么样呢？从起初离开乌尔或离开哈兰的时候呢，神呼召他的时候呢，他回应就是一个信心举动。那么信心是怎么样呢？他服从，信靠顺服服从。那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特别看到神的呼召跟神的指示。那么特别讲到神的呼召的时候呢，你看到呼召他的是一个新的神，我说新的神不是所谓的他不认识这个神，不是，他在 如果那段时间跟着他父辈的时候都在拜那个旧的神或假神，那这位神是新的。当然他后来相信又更亲密，一直到后面我们知道他跟神更亲近的时候，甚至呢神把他当作是他的朋友。但是在朋友之前，亚伯拉罕没有认识之前的时候呢，他完全不认识这个神的时候呢，是属于一个没有关系的。但是现在神呼召他的时候呢，是一个新的神，所以他是要把旧的偶像家里面的所拜的信仰呢丢去，就是这个新的神。所以他对神可以说是不太认识。以后下礼拜会讲到这个亚伯拉罕他对神软弱，在第十节的时候呢，他遇到饥荒的时候他就怀疑上帝的，所以他对神认识其实是很肤浅的，很浅的。不过这个神既然呼召他的时候呢，对他说是个新的神。那么呼召神到底讲些什么呢？就是神给他指示。那么他所讲的就是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的时候呢，你看他对他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神并没有说很明确，他说离开很清楚，本地本族父家整个地方讲清楚，他没有说往我所指示你的本地那个地方那个族那个地方，神没有清楚告诉他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很多经文都讲到他去的地方的时候呢，他完全很模糊的，希伯来书都讲到。所以对他来说，亚伯拉罕这个人呢，神叫他离开是非常明确的，是什么地点什么地点。那现在去的地方呢，他是完全对来说是不明确。所以上帝对他来说可以说公平吗？又不是公平，或者是不公平吗？又是公平。神没有很明确的告诉他，只是告诉他指示的地方，那么神就是这样讲了。那现在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信心很大的挑战。所以当时神没有告诉他到哪去，只是到迦南地区那个方向去的时候呢，那么他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看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信心服从的，所以他就服从了。所以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第八节就讲到了，亚伯兰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之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完全不知道，所以他看不见前面的道路。前面道路神没告诉他是怎么样。如果你往下看圣经的后面部分说呢，当摩西要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他派十二个探子，有没有去看归探迦南地？有探子去，要不然他要到神派去，要不然你派探子吗？那只有他一个人怎么派探子呢？他前面道路根本不知道，所以他没有人引导他，没有前面的一个地图啊让他去看，所以他看不到前面，都是茫茫目的一片。所以这是要有信心。然后我看到他首当其冲，我说首当其冲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前面人带路。所以看当亚伯兰他走以后，你看以撒然后雅各约瑟他们信仰都是从亚伯兰开始的，而亚伯兰之前呢没有，有的就是当时拜巴比塔这些偶像的人，这些人都是旧的信仰，都没有真的真实告诉他们到迦南地的。所以他是首当其冲，这些都是没有人指示没有方向，这些最后的重要部分就是要信心。信心怎么样呢？怎么样行出来呢？信心行为就是他服从。所以他知道神既然召他的时候呢，他就顺服服从的。所以他离开乌尔，他离开哈兰到地方的时候呢，每一步呢都是这条恩典之路，都是神带领着他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这就是我们看到信心的道路。我们要从这点呢特别帮助我们，为什么呢？我们要凭着信心信靠我们这个上帝。我在说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每一天都要带信心搭上这条道路。所以信心是信靠他是我们的神， 我们所信靠这位是真神，这我们常常要被自我提醒，常常被提醒，这位是真神。我们信靠神不是因为我们好像说走投无路，或者是我们一些人说哎得了癌症我才信上帝，我感情受到挫折我才信上帝，或者考试失败才信靠上帝，或者事业一段危机才信靠上帝。啊，昨天晚上在这个体育场那边有很多的艺人，然后在你上 Facebook 的时候呢，都有这些艺人的见证，包括林忆莲呢，这个陈泰明呢，这个李南星。所以林忆莲他是受伤过后呢，神医治他，所以他就信上帝，当然是感谢上帝，可能这是个病痛使他能够更加信靠上帝。而这个李南星他面对财务的危机，在泰国大曼谷的时候呢，神可能听祷告使他要跌下去的时候呢扶持他，所以他们的信靠都是各种各样，都有特别不同的动机，但是这些都是信主的经历，信靠耶稣经历，很好，感谢上帝。那弟兄姐妹，我们这时候不是在讲的信靠上帝信主，那时候我们是走这条人生的道路，我们这条十字架道路，我们不断要信靠。我们当初起初怎么信的时候呢，可能那个信的时候呢，神不会在你的道路上继续让你好像李南星要跌倒的时候呢神就扶持你，可能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可能你祷告的时候呢，你叩门的时候就开门，那现在你叩门，你敲门，你打门，你撞门，神都没有答应，都没有让你看见，那个是什么呢？那前途真的是黑暗，前途总是茫茫的，你要怎么样呢？我们就要靠着主的恩典当中呢来信靠，按照神所说的来信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头呢，我们常常讲信心，不单单是我们自己口头讲，我们读圣经的人要这样相信。那时候我们遇到人生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呢，为什么我信主时候会这样好这样丰顺，但是呢很多神要考验你的道路的时候呢，很多的波折让你面对的时候呢，你都不知道，这是我们要常常学习的，常常去面对的。不要我们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有些问题我们不是神给我们带领。特别回顾我们已故的何占清老弟兄，我上次在三四礼拜第一晚上有讲的时候，就是何弟兄，就是我们那时候华文部是面向那边，这是他儿子媳妇呢带着他来，两夫妻呢家族的客何弟兄在那边专心的听道理。那么他本身我们知道稍微他点过去的背景，他是做在盲人的这个中心那边呢教这些盲人做木匠做家事的，很好，对社会大会的社会他们有非常贡献的。但是他信了主之后的时候呢，他这个义行这个善行呢，他转向做教会的，他是很专心的来做这事情，他很真心的要来到神面前，所以他就是对神的相信，他从来没有说要休息要旷课跟牧师请假，不是啊，真的如果身体欠安的时候呢，他就是都要来教会的，他就是那样的信主之后呢是没有迷信。那么在他上次晚上说呢，那个学生弟兄也读了他的一篇这个手稿，讲到他对神的相信啊，他是知道是神，要相信神，所以这个信心是从他到年老经历都这样子的传达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已经回天家在主怀中的一个老人家的一个经历。那今天我们同样的要效法我们的老弟兄的经历，当然每个人挑战跟挑战不一样，但是我们每一天都有我们自己的前面黑暗的道路的一面，我们都是没有人带着我们走，我们可能每一次都是在走新的道路，那是神给你的，你把思想跳到上帝面前去看的时候呢，你走的是真的是祷告过后是神给你带领的时候呢，你就要带着信心顺服上帝。我不能够具体讲出是怎么样的事情，因为弟兄姐妹当中有工作的，有家庭的，有这些所谓的学业的，这些都是各种各样的，但是 这个神就有这位神，你就是要从信心，可能很多人就因着你的信心呢，就跟着你的脚步走呢，你就从你的信心就叫人得福了啊。这个就是讲到蒙福的恩典之路。那最后呢，亚伯拉罕他有顾及家人的爱心。我们看到决心、信心，讲到这里就爱心的时候呢，很清楚，你看到吗？为什么？我再重复讲到他家庭的背景。那在这个约书亚记所讲的时候呢，古时候他列祖呢，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然后换句话说，他拉他父亲他拉，包括他的祖父辈呢，都是不信上帝，而且是服侍别神。当耶稣亚讲这个第二节所讲的句话的时候呢，他特别勉励或者是挑战那些当时候的以色列人，要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就是要专一的侍奉神。那据说一些典故讲到，可能听过一些故事啊，这个偶像的故事，就是啊所谓的一个童话故事，童话故事啊，你知道，据说就是啊，亚伯拉罕有一天，亚伯拉罕小时候呢回到家的时候呢，啊，他知道爸爸是做很多偶像的，他那是做偶像的啊，制造偶像的。然后你知道那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么有一天他就把那个偶像头啊怎么砍掉，下了个，然后父亲回来，为什么这样子呢？老爸说偶像打架啊，这故事听过吗？好像，那么爸爸说那个偶像都是不会动的，那么他就反问爸爸说，不会动怎么会打架呢？或者是怎么相信呢？所以可见这故事讲到就是偶像是假的。你去看一些网上的故事，就说那个人是小时候亚伯拉罕的，那他爸爸是制造偶像或者是他侍奉偶像的，那么整个家庭都是拜偶像的家庭，整个家庭都是侍奉一开始我放那些图片的那些拜月神的家庭。可能过年过节他就必须跟着家人去拜，去跟随做很多的祭祀呢来拜这个神。但是我们看到假神的家庭呢，在大河那边，就是乌尔那边信靠假神的家庭，那么他自己本身呢，他信仰是什么呢？他没有跟随祖宗所承继的这些希望的假神。所以看到吗，家庭是这个信仰，他自己的信仰，这刚一开始就讲过了。那么这边我特别讲到一点，就是他不受家人的影响，他反而影响家人。所以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当我们读创世纪第十一章的时候呢，看起来好像是这个他拉，你看十一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他拉带着他们，你看圣经十一章三十一节，大家看圣经十一章三十一节，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汉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兰，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汉兰那里，就住在那里。那看起来好像神呼召他拉，但是神就呼召，你看新约圣经，我们看到神是呼召亚伯兰，不是呼召他拉。那其实当时候他们是所谓的族父或者是家长的时代，虽然是亚伯兰带头，但是圣经记录是爸爸跟着他，但是放出来的时候是爸爸带着他，因为爸爸还在嘛。所以你看有些请帖的时候呢，有些人他娶媳妇啊，或者是有些人嫁女儿的话呢，奉什么什么啊，因为他的在上还有老一辈就在，他就把上面的名字放下去，就尊重老一辈。所以圣经讲到他拉带，其实他拉本身都拜偶像的，不是，是真的是神选召亚伯拉罕。在这个第十二章或者在新约圣经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在特别经文讲到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他父亲死了以后，神就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的地方。有很多人在这边有些争议说， 神叫他去迦南，为什么停在哈兰呢？那有人说他半途而废，其实很多时候呢，不同角度来看，说神叫他离开乌尔到迦南地，为什么呢？半途留在哈兰呢？哈兰还是这个拜偶像的环境，你看这个耶稣雅基告诉我们的。那这里特别要强调，就是他父亲那时候一些解经家说他父亲病重的，病重的时候呢，他离开的时候的时候呢，他除了带妻子萨拉和侄儿罗德离开那边的时候呢，他把父亲带走。那虽然有人说他父亲始终不相信，不过呢就把父亲带离开那地方。他作用是什么呢？作用就是他要带领他全家人呢，跟他有关系的人都离开。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他对妻子的爱，对罗德的爱，还有对父亲的孝顺，所以他的爱呢就在这边展现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能够劝服他爸爸塔拉，这个刚才所说的童话故事，或者是制造偶像的塔拉，拜偶像非常沉迷的塔拉能够走的话，那可见他不单单是劝他们离开，也是他个人见证让爸爸服从他。可能对我们说，用今天话来讲说呢，那个时候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他带着太太跟侄儿罗德的时候呢，他跟爸爸讲，我们上帝叫我离开。用我们今天话来讲说，他要离家出走，离家出走，就是因为爸爸可能不会离开吧，但是他能够劝服爸爸跟他离开乌尔。那到底爸爸在哈兰怎么改变呢？这是不在话下。不过呢，按照解经则说，爸爸病重，最后就死在这个哈兰。到底这个哈拉有真的相信，我们不清楚。不过呢，总之萨拉罗德都离开了。所以你知道，在刚才我稍微提过，他十八章说呢，神要消灭索多玛的时候呢，为亚伯兰跟罗德分家嘛，分家的时候呢，然后罗德就跑到索多玛俄摩拉去。那么神要消灭索多玛的时候呢，亚伯兰就求神说五十个、四十个，一直减减减。可能说用现在来说，就是罗德是那边唯一的艺人，他围着这些索多玛城里面是很忧伤的事情。那么罗德能够有这个信仰，能够在索多玛，当然他走错路啊，就贪爱世界，不过至少他是信靠耶和华上帝的人。如果没有那亚伯拉罕那当初带他离开乌尔，他就没有机会成为艺人了，那么就没有所谓的摩亚人亚门伦的祖先啊，就是亚伯拉罕跟他的女儿乱伦的事情。不过回到里头，就是这个罗德真的从亚伯拉罕的爱心呢得到这个力量，使他成为艺人。当然艺人是一个有问题的艺人，不过总之就是亚伯拉罕他带领他，他关心太太，关心父亲，关心他侄儿。所以从我们这里就看到了爱心，他离开乌尔到迦南地的时候呢，他爱心的表现的。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常常学习的功课。我们就是要把福音呢带给自己的家人。所以当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一节，我记得上次讲罗马书讲传福音的时候呢，就讲到保罗用这句话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就向神所求的，要以色列人得救。保罗把这些人所提的是骨肉之亲啊，我们要把我们家人带来信主。我常常很喜欢用这个比喻说，我就是我们来教会，是我们一个人早期了啊，我们自己带着一本圣经来教会，还是全家出动？我们是不是好吃的母亲节、父亲节什么大日子，我们都全家去吃？我们去度假的时候一起去。记得帮我讲过，我早期住在古来说呢，那个南北大道还没有好的时候呢，常常在古来大街那路呢，常常堵车，就是整车的人都是去马来西亚度假，好像啊大日子。为什么呢？他们带家里的老上有老下有小都去度假吃风。 但是就没有把自己家人呢带来教会，来教会总是孤孤单单一个人的啊，这些都是基督徒要的挑战。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失去起初的爱心啊，起初的爱心何处失落的时候呢，常常是讲到对神的爱心，但是我特别要求弟兄帮助我们，就是帮助我们，我们要爱心用在我们家人。你最大的礼物给家里人带来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带他信靠耶稣基督，那个最大的礼物就是爱心，爱的礼物啊，是给家人爱心。我特别感谢主，我们中文部好多的年长的啊，都是孩子带来的啊。你们去看去算一下啊，因为我们是做牧者，每一个弟兄姐妹多多少少我们都了解啊，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啊，就好像我们啊，就是我们是牧者，我们是牧人，我们都认识我们的羊啊，或者是懂得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到哪一些人是信主的，那信主是谁带来的？都是孩子带来的。我们感谢上帝。当然如果我们还有什么未信主的亲戚和朋友的话呢，我们都为他们祷告，也要把福音带给他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就思想了这三个心，让我们常常学习我们这个我们生命的数字。所以当我们读亚伯拉罕恩典之路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来看。你知道我早期没有手机或者是这样发达的时候，我们都喜欢看小说啊。我们看小说的时候呢，你去读这些古龙的小说或者是金庸小说的时候呢，你都知道结局，因为别人讲。那有的时候有些小说的时候呢，你就不知道它情况怎么样，不知道情况怎么样。然后我们都是翻到最后一页，到底结局是如何？好像以前一个长篇小说叫《烟雨蒙蒙》啊，琼瑶小说哈、啊，看看、啊，到底怎么样呢？那现在你们追韩剧啊，追韩剧的时候呢，你们都是租那个 CD 或者是看的时候呢，你都是会看第一片，然后就看最后一片到底怎么样，然后再看发展。所以亚伯拉罕的生平也是我们知道的，他最后是蒙福的。那过程很重要，那么我所读的就是刚才所读的经文，就是他开始的过程，有起有落，当然，但是我说那就是恩典之路。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离开一些环境呢，是我们的挑战，是新的开始。但是我在说，你不知道前面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走这条恩典之路的话呢，你会叫别人蒙福的。不管你所做的经历留下的脚踪，或者是你做这条路是真的是要帮助人，你自己也得福，得到你帮助的人也得福。那求主帮助我们，透过早上的亚伯拉罕生平这条恩典之路呢，我们同心追求长进，继续奔跑这条道路。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我们信靠主耶稣就是走这条十字道路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拦阻，不管是从世界来的，从蒙古撒旦来的，总是很多的波折，很多阻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当离开的时候呢，我们下定决心的，我们是跟过去各种各样影响我们的信仰上跟神的关系的，我们下定决心放弃丢弃，让我们带着信心，虽然前面道路是茫茫一片，黑暗一片，但是走出去总是会有光明出来的。说我们旁边的人，他们需要走这道路，但是他们不信主，他们不明白。求主让我们对他们有爱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带领他们，陪着他们来走这道路。求主你把这样的一个心赐给我们，以致我们走这恩典道路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你要赐福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